平安。今天母亲节，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一生的操劳，为他们的忧心，为他们的舍己，为他们的付出，绝对不会突然。就算我们的孩子一时令我们心伤甚至心痛，有时候叫我们担忧，但是我相信做母亲的为子女的担忧，就好像约基别为摩西的安危担忧，这些担忧都被神所纪念。神有时候许可我们的子女一时的好像不听话，或者是没有照着父母的心意，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相信都有神的美意，借着我们子女的叛逆，让我们自己也在主里面，我们来学习功课。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不如说我们父母自己也在成长。就好像铁磨铁磨出刃来，箴言27章，在这个跟我们的子女，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从我的大儿子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呀，所以我相信神很奇妙，不要灰心不要沮丧，神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因为神很奇妙，他可以把我们以为灰心的事，我们以为沮丧挫折的事情，神都可以把它在他的手中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只要是我们是属他的，只要我们是紧紧的信赖依靠他，神绝对是信实。所以我们在座的做母亲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忧虑、眼泪、重担、挫折、失败，但是我相信神借着这一切，他要更大祝福，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都知道哈，母亲呢，往往在家里面扮演很多的角色，有时候我们要扮演，除了要照顾自己的子女，我们有时候扮演许多的角色，保姆啦、厨师、工程师、护士，甚至车司机，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为着子女们，为他们在子女的身上，我们扮演了许多不同的 role。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个人体会，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在子女的身上扮演这么多的 role， 可是我们却更需要注意有一个更重要的 role， 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们子女的属灵的辅导，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记得 John Wesley 还有 Charles Wesley， 这个教会的诗歌本有将近1/3都是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 Charles Wesley 他写了有6000多首诗歌，都是圣灵感动的，非常精湛的，永垂不朽的，千锤百炼的，这些诗歌都是经过圣灵的感动。为什么 Charles Wesley 或是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是18世纪在美国跟英国被神大大使用的，带来属灵的大复兴，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被神如此大大使用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这个母亲她有很多孩子，10几个孩子，他们这个母亲是每一天晚上轮流跟她的这么多的孩子有交通，关心他们的实际的难处，关心他们的这个需要，为他们祷告，把神的话带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个家庭是蒙福的。 Charles Wesley 跟 John Wesley 的母亲就有点像约基别是一样，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付出很多，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更需要扮演 是属灵的伙伴。从来我们母亲为孩子们操劳，我们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没有拿一分钱的。但是全天下，如果就我们所记忆所及，可能只有一个人做母亲的，不但有薪水，而且还是拿皇宫的俸禄，这个人就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了。约基别不但扮演成为摩西的奶妈、保姆、护士、老师辅导，约基别更重要成了摩西的属灵的伙伴。摩西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摩西照理讲他受的影响是敌基督的，与希伯来民族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教育。但是摩西在他还没有整个送到皇宫之前，摩西已经被耳濡目染，被谁耳濡目染呢？被他自己的母亲，又成为他的奶妈，就是约基别。约基别从摩西小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让摩西对于希伯来民族的耶和华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在他的思想里头。亲爱的同志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还小，认为他们懂什么，其实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是最容易被，因为他们像一张白纸，很单纯。等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成了青少年，你那个时候想要再用神的话去影响他的时候，坦白讲已经迟了。我觉得像现在这个 Joshua 的弟弟 Jeremy, right? Am I right? 你现在是最容易受父母影响的时候。所以做父母的哈，这个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抓住孩子这个时候，来把神的话带给他们，成为他们属灵的伙伴。约基别是唯一很奇妙的一件事，如养自己的孩子，却有薪水拿，而且还是皇宫的俸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那摩西的出身呢，坦白讲是非常生不逢时的。原来大家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神的保守和带领和神的永恒旨意的安排，让约瑟坐上了埃及的宰相。后来约瑟他们一家人，原来他的爸爸雅各带着他的兄弟们，他们一起到埃及跟约瑟住在一起，那时候只有75个人。后来随着时间，他们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希伯来人在埃及地很快的就成长了，有320,300多万人。所以那个时候约瑟已经死掉了。后来的埃及，你注意啊，后来的埃及的法老也根本不再承认约瑟的功劳。他们看到希伯来民族成长得这么快，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压力，所以埃及的法老就开始逼迫希伯来民族，吩咐接生婆，所有的埃及的出生的男子统统要杀掉，丢到河里，只有女孩子留下来。我记得在中国大陆有一阵时间是只要是生了女孩子通通就杀掉，只留着男孩子，结果造成男女人口的不平衡，这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么伟大的母亲母爱这个场景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展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约基别个人的经历， 也可以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我相信我们会有深深的感触，因为约基别他的经历也是我们在座做母亲的，也可能是我们的经历。当摩西生出来的时候，正是法老王下令，只要是男孩就要丢到河里。约基别这个时候怀孕了，把摩西生下来了，呱呱落地，孩子的哭啼声让约基别想办法保留住这个孩子，甚至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因为埃及的兵丁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只要是一刚生出来的孩子，只要是男孩就必须杀掉。约基别他在生跟死之间挣扎，一个做母亲的，他为了保全这个孩子，他宁可自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他也要保留住这个孩子。可是当约基别在生死之间挣扎的时候，孩子三个月了，已经没有办法再隐藏了，他躲躲藏藏也没有用，因为孩子的哭啼声一定会被发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想到一个办法，就用一个篮子涂上石漆，把这个摩西呢隐藏在这里面，然后送到河边的芦笛，把这个孩子放到河里。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是母亲，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是如何？你的心一定如被刀割一样。孩子的未来如何？会不会这个孩子这个篮子呢沉到河里面了，或者是被动物把篮子里面的 baby 吃掉了，或者是被埃及的军兵把他给发现到，就把这个孩子给杀死了。一个做母亲的约基别，他的心是何等的忧虑，如刀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约基别他是信靠耶和华神，他的信心，你记住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唯一记载一个信心的母亲，只有记载约基别，她是一个信心的母亲，她把这个篮子交在神的手中，她知道神必然会保护保守这个孩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那个时候也还小，就跟着这个篮子沿着湖水边跟踪这个篮子，看这个篮子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想到这个篮子漂流到了埃及的法老的皇宫，埃及的法老女儿正在那边沐浴，旁边有很多的婢女陪伴着，突然发现到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打开一看，哇，觉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明明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希伯来的男子，竟然这个女儿违背他父亲的命令，法老的命令，没有把这个孩子给杀死丢在河里，反而愿意去收养他。就在这个时候，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就来跟法老的女儿谏言，说我可以替这个孩子找一个希伯来的女子来乳养他。那这个法老的女儿非常的感谢主。其实你要知道，君王的心如同浓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转流，神可以在法老女儿的心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法老女儿很喜欢这个孩子， 给他取名叫摩西。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就从水里救出来。很巧的，摩西的意思也是耶和华借着他把以色列人从火中救出来。那当后来米利安把这个孩子，就是把他的母亲找来见了埃及王的女儿，然后都谈妥了，埃及王女儿告诉他，你为我好好乳养这个孩子，然后我付你工价。他拿了 皇宫的俸禄薪水，哇，真的是神奇妙的安排。结果呢，约基别非常高兴的把孩子带回去乳养。这个时候约基别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了，不需要了，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很公开的来乳养这个孩子。你看到神何等的奇妙，因为神已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了他的旨意。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忽略你自己的孩子，你所生的孩子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你所生出来的孩子不管他今天多大，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在你的孩子的身上，神一定有他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讲？请注意听，如果神没有在你的孩子身上有神的旨意，神不会拣选你让你今天坐在这里。神既然拣选你让你今天坐在这里，神就要使用你在你自己的孩子的身上。神要成就他在你孩子身上的旨意，但是是透过你跟我，是透过你跟我。就像神借着约基别来成就神要在摩西身上成就的旨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轻看我们的子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的子女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子女是神的，只不过是神交托给你跟我来带，按照神的旨意来抚养孩子。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做父母的要在基督里，注意哈，在基督里管教你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教管教教养我们的子女，不是按我们的血气，不是按我的旨意，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是神的。那约基别重新得回了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原来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希伯来女子，现在顷刻之间摇身一变，麻雀变凤凰。他这个时候竟然领了皇家的俸禄，哇，感谢主，真的很奇妙。约基别，亲爱的姊妹们，你请注意，假如我是约基别，当我把这个孩子是自己所生的重新抱回来乳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这个孩子等我乳养完，我必须交回去给法老的女儿，他将来在皇宫里面，他会不会成为逼迫希伯来民族的一个恶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今天乳养这个孩子，我不就等于是为虎作伥了吗？那我不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了吗？其实约基别他的心里很大的挣扎，所以约基别知道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他不是只是乳养孩子，他必须要教养这个孩子，他必须耳濡目染，把希伯来民族的信仰要传传给这个孩子。我常常在想啊，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在北美我们都很顺利，我们的孩子也如同在皇宫长大的一样，我们孩子从来没有任何的缺乏。 我们的孩子在这样忧郁的环境里面，好像我们也觉得都很平顺这样子过去。正是因为这一种平顺，我们就失去了忧患意识。今天北美的父母亲，我们往往缺乏的就是忧患意识，属灵征战的忧患意识。当神让约基别面临这种情况，当神许可约基别面临这种前面可能的威胁和挑战的时候，其实是给约基别很大的一个祝福，也是给约基别一个使命。亲爱的姊妹们好，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面对的社会，他们所交的朋友，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担忧？约基别当他在濡养摩西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和忧虑，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他再回到皇宫里，他会不会成为诋毁希伯来民族信仰的一个恶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等于是为虎作伥了。所以这种忧患意识激发约基别，他必须把信仰承传给他的孩子。感谢主。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以为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很 having fun， 他们也都过的生活很舒适，他们都有去学校，礼拜天来教会，如何如何，有 party 就带他们去，要去学什么我们都带他们去。我们的心态是我们愿意把世上的最好的给孩子，没有错，可是就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失去了忧患意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做他们的保姆，做他们的司机，做他们的护士等等，做他们的厨师，我们从来很少想到我们应该做他们属灵的伙伴。而约基别不一样，当神许可一个好像一个挑战在前头，就是 a challenge looming ahead 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是隐藏着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和提醒，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摩西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面，并不是约基别他真实的心意。约基别他没有选择，其实他也不希望他的儿子摩西养尊处优，可是他别无选择。但是约基别他却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就是他要防备自己，让他的儿子在安逸的环境中成了抵挡耶和华神的一个杀手，转而逼迫希伯来的民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我们都爱他们，我们把他们放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面，我们孩子也如同埃及的皇宫，好像王子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心愿意把最好的给孩子，就像约基别，他宁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被埃及法老所杀，他也要想办法留住这个孩子，很好。但是我们需要跟约基别有一个属灵的视野，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记得所罗门王，他曾经有一个智慧，有两个母亲，他们要争一个孩子，两个母亲，一个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睡觉的时候压死了， 另外一个呢，孩子活着的，这两个孩子呢，两个女人都说这是我的孩子，到了所罗门王的面前，求所罗门王来判断。所罗门王有属天神给他的智慧，所罗门王就说，来人啊，把刀拿来。两个母亲站在前头，把孩子放在台子上，然后告诉那个刽子手，你现在把这个孩子剁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女人。结果是真正这个孩子的母亲，她怎么说？她怎么说？啊，不要，王老，求求你，求求你，这个孩子你不要把他剁成两半，这个孩子就给那个女人吧。这是母亲的心，所罗门王立刻就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你的心也是母亲的心，其实跟这个真正的母亲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的孩子不是做世上的王子，而是要成为属天的王子。当母亲的爱宁可牺牲自己，她也要保全这个孩子的时候，使这个孩子毫发无损。约基别如此，所罗门王的那个其中那个女人也是如此，你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到他俊美，注意希伯来书怎么说呢？注意，就因着信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然后注意，整本圣经只有约基别这个母亲被记载成为信心的母亲，这是一件非常很特殊的事情，它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今天早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你们做母亲的，你们也可以像约基别一样，成为一个信心的母亲。我曾经有一次去探访，我跟师母我们去探访，那不是我们教会啊，是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一对夫妇。这个我们在跟那对夫妇我们在谈的时候，突然他们一个七岁的孩子就来找妈妈，说妈妈有什么事什么事。妈妈说，牧师在这里要有规矩，有什么事情等事后再讲。那这个孩子呢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孩子可能有什么事，这个母亲就跟他说，去去去去去，这个告诉你，叫你不要来这里烦，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好，我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呀，姐妹，孩子如果有事情你没关系，你就跟他讲吧，那听他怎么讲。我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我就想起一件事，大家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四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有一次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到塔伯山上，耶稣在山上变相，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在他旁边，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那圣经马太没有记载，是路加福音记载。记载什么呢？就是以利亚跟摩西他们跟耶稣在对话，他们谈什么事呢？谈耶稣要怎么死的这个事情。那么当时请特别注意哈，三个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在塔伯山上，他们在那听耶稣跟以利亚和摩西的对话。我在想一件事情，当时的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很非常有福气，听到 耶稣亲自讲道，还有摩西也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以利亚也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的经历是没有人经历过的，是在他们一生中非常大的，就是可以说一生难忘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特别是看到耶稣基督山上变相。就在那个时刻，我绝对相信彼得后来在彼得，你注意好，彼得后来在彼得后书里面把这一段话记下来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其实我相信彼得在他跟随耶稣的三年半的当中，彼得深受最大的影响，就是耶稣在山上变相，他跟彼得不跟摩西和以利亚说话的那些话的内容，对彼得的感触是一生难忘的。那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姐妹什么关联呢？我们常常哈，因为事情忙，我们常常会对孩子不耐烦，哎，走开走开，或者是你先去吧，我现在什么事处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多让我们的子女，让他们参与我们的群体，不管是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兄弟姐妹，跟他的老师，让我们的孩子看我们是如何跟他们的爸爸互动。如果做父亲的，多让我们的孩子看看他是跟他的妈妈如何的互动。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比你正式去教导他什么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的是我的爸爸是怎么对待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怎么对待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你不要小看你生活中的任何一点一滴，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是只是听你怎么说，他更是看你怎么讲。那亲爱的弟兄们，这个确实往往是我们忽略的。当我看到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好像跟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在讲话，跟他们一点关联都没有的时候，其实那个关联太大了，那个影响力对彼得的一生远远大过彼得在其余的时间跟耶稣所听他的教诲，那对那一时刻对彼得影响最大。你注意好，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他没有提任何事，他光提这一件事，也就是说那一件事情对彼得影响太重大。你我的孩子，在我们所交往的人，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应对，我们的交往，甚至最重要是我跟我的另外一半，那个对孩子的耳濡目染，对他们的一生的影响，那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孩子的安全感是在他看见他的爸爸尊重他的妈妈，爱他的妈妈。孩子一生最大的影响也是看见他的妈妈也是如此的肯顺服他的爸爸。亲爱的弟兄们，那个影响太大了，但是这确实往往我们忽略的。我刚才前面一开始的我讲的就是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他的母亲是如此有耐心的，每一天晚上孩子要睡觉以前，他都愿意花个10分钟的时间问孩子，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发生的什么事，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问题，用神的话辅导他的孩子，鼓励他的孩子，为他的孩子祷告。你看到那个果效多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孩子的司机，不是只是做饭给他吃，不是带他买要他喜欢的，不管是棒球棒，是喜欢的最好的什么，这些东西，原谅我讲这句话，统统满足不了他们。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孩子，你注意哈，一个礼拜 30% 的时间是在学校，他们在学校被很自由派的思想冲击着他们。他们一个礼拜有至少60%的时间是跟你在一起，是跟你在一起。他们一个礼拜只有10%的时间是在教会，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能够传给他们的、带给他们的太有限了。只有你带给你的孩子，那是终身的影响。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像 Charles Wesley、 John Wesley 的母亲一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最后，当我想到约基别把那个草篮子放在河里面，这个草篮子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姊妹们，我觉得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草篮子，当他凭着信心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心里面他虽然担忧害怕，会不会沉到水里面，会不会被动物吃掉，会不会被法老埃及的军兵把他给杀了，可是他凭着信心，这个草篮子就成了生命的方舟。就像大卫，当他面对哥利亚非利士人羞辱耶和华的军兵，大卫拿起弹弓，用五个光滑的小石子，这光滑的小石子在神的手中就成为击打强敌的武器。也就像那五饼二鱼，虽然一点都不起眼，在耶稣的手中就喂饱了5000多人，连妇人跟孩子实际上是10000多人。亲爱的姊妹们，你也要把你的孩子交给神，虽然他小，虽然他懵懂无知，但是只要你把你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使用你的孩子成为很大的祝福。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已经是20-30岁了，也是一样，永远不迟。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随时愿意成为他们的属灵的辅导。我的大儿子也在牧会，他常常有牧会的问题，他随时会打电话给我，不管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牧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跟我的儿子关系非常好，我跟我的大儿子原来是敌对的，两个人甚至打架，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没有想到我的大儿子能够奉献侍奉神。现在我跟我大儿子的关系，常常他有问题，我成为他的辅导。小儿子也是，我们常常就是用神的话来帮助鼓励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大儿子41岁了，小儿子已经32岁了，他们两个人虽然已经都成年了，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一直不断的辅导他们，这是神托付给你也是托付给我的使命。愿神祝福特别是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父亲或母亲，谢谢你让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不但成为我们另一半的祝福，成为我们各自的家庭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子女的祝福。主啊，让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在平顺忧郁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我们不能忘记了属灵的征战的挑战，我们也不能忘记你所给我们这孩子身上的使命和责任。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应该给孩子的是什么，他们真实需要的是什么。主啊，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把地上的丰富给他们，他们更需要灵里面的丰富，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传讲耶稣基督给他们，我们也需要活出耶稣基督在我们子女的身上成为一个榜样。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世界观影响我们的孩子。主啊，求你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子女，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